弟兄姐妹平安。
平安。
分别总是不舒服的。梁实秋先生说，如果你来我这里，我欢迎，竭诚欢迎。如果你要离开我，我心里就很不舒服。我以前在美国的时候，我是住在我家在那个飞机场附近，所以送往迎来的事情很多。哎呀，我都非常清楚我的情绪。接朋友到家里来很愉快，在接前几天就愉快了，要送人家走就心里会难过，而且是前几天就开始难过。人间一定会有分开的，人间一定有分别，尤其是死亡会叫我们都会分别的。但是我们基督徒有盼望，而且有永恒的盼望，而且是喜乐的盼望。我们会团聚，我们会在主里团聚，即使在旧约圣经的时候也有这样的盼望。各位，我们都会经历死亡的，我们都会经历分别的。求主让你我在主里面能够有永生的盼望，使我们面对死亡，面对分别，我们从旧约就看到我们是有盼望的一群人。但是我们有盼望，我们也不忘记现实的状况。摩西还有圣经里面的好些属灵伟人，摩西啊、约瑟啊、雅各啊、大卫啊、保罗啊、耶稣啊，都有在分别的时候，跟人分别的时候说的话。各位，总的来讲，只要你是神的儿女，不管你的生命多么的痛苦，你都是有盼望的。不管你生命多么的痛苦，你在今生在来世都有主给你的安慰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的盼望，有这样的安慰。我们华人没有基督教传统，没有永恒的主，所以哎呦，你去殡仪馆真是就是哭得一塌糊涂，然后很多的迷信，没有盼望，没有喜乐。我们基督徒在生和死上面都有这个美好的盼望，虽然我们现实也知道一些艰难。摩西临别赠言其实是一首诗歌，叫摩西之歌。这个在我们今天的申命记31章19节有讲到说，耶和华吩咐摩西写一篇诗歌，教导以色列，传给他们。这都还没什么问题，使这歌见证他们的不是。各位，我们唱歌包括唱诗篇、读诗篇，以前看电影唱国歌，生日的时候祝人生日快乐，我们唱歌都有它的意义啊。都希望是正面的，唱国歌希望是正面的，生日快乐希望是正面的，唱歌希望是正面的。我小的时候我们唱歌还有教导的作用。各位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，我也不知道现在年轻人唱不唱了。教小朋友卫生20条，卫生第一条，饭前要洗手，你看我现在还记得，饭前要洗手，什么什么什么什么，卫生第二条，卫生第三条，就你唱了你就记得了。神教以色列人，摩西教以色列人唱一首歌，你要记得将来你是一个坏蛋，就是你要记得我已经跟你讲了，你又犯这个错误，双重的不可原谅。所以摩西的分别的歌是一个悲哀的歌，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看，这个悲哀里面还是有喜乐和盼望的。我们基督徒不论在什么时代、什么地步、什么状况，因为有一位全能全善的神爱我们，我们就都有盼望，都是正面的，我们生活是正面的。摩西在教以色列唱这个歌的时候，我想不能不想到另外一次他跟以色列一起唱歌。摩西的临别赠言是摩西之歌， 但是摩西之歌有两首，我们这一堂比较多的是要讲到第一首。摩西之歌第一首是以色列人过红海之后他们唱的一首歌，是他们大获全胜以后唱的一首歌，是他们经历上帝奇妙带领以后唱的一首歌。圣灵感动了摩西唱这个歌吗？圣灵感动了摩西还会众唱这个歌，而这个歌在启示录第15章第3节里面讲到，神的仆人，你们可以看到荧幕上那个主词是神的仆人或者神的众仆人啊，那个和合本里面没有的，我在这里说明一下，神的众仆人，神的众儿女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，羔羊的歌就是耶稣的歌了，我们主耶稣的歌。那么摩西颂赞他还没有认识，还不直接认识的主耶稣，他经历到父神的奇妙的拯救，说主神全能者啊，你的作为大哉奇哉，万世之王啊，你的道途一哉成哉，神啊你的道路最美好，神啊你的带领最美好，神啊你的拯救最美好，神啊你的作为真是奇妙。愿我们每天每个时候我们都说得出这样的话。可是各位你要知道，说出这样的话之前常常有一些很悲惨的场景。好，我们先回想到这件事的前面吧。中国人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，塞翁得马焉知非祸。我们从约瑟的历史里就可以看到，当不要讲那么远了，就讲约瑟他的那一家人，雅各那一家人从迦南地搬到埃及的时候，70个人，他们在路上会讲话吧，那时候是天下大饥荒，只有埃及有粮，他们就在谈，哎呀我们怎么命这么好，运气这么好，天下大饥荒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地方可以去避饥荒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哎呀你不知道，埃及的宰相是我们的叔叔，哎，我们叔叔在埃及做宰相，有这种事？哎呀你不知道，他真的在埃及做宰相，所以我们才能够去那里避难。哎，他怎么会在埃及做宰相呢？埃及人怎么会选一个希伯来人做宰相？哦，你老爸我老爸把他卖的。哎呦，你老爸我老爸把我们一起卖，把他卖掉的，这怎么回事？哎呀，话说我们的这些父之辈啊都不是好东西，如此这般就把他卖到那里去了。但谁知道呢，我们的上帝很奇妙，卖到那里去，他成为宰相，就救我们脱离这些患难。哦，卖得好哎！哦，做了这么坏的事，结果有这么好的结果。可是约瑟后来死了，以色列人在埃及，在约瑟死了以后，就受到埃及人的逼迫，做苦工，越来越苦。那他们也会谈话，哎，我们怎么今天在埃及这里做苦工啊？一代一代的做苦工，怎么会这么辛苦啊？为什么我们要来这里受苦？哎呀，当年呢，我们有个叔公啊，被卖到埃及来做了宰相，灾难的时候就把我们带过来了。哎呀，真是他不做宰相就好了，我们在迦南地。再饿十几个人吧，不会世世代代做奴隶。这约瑟真是很可恶，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。各位，塞翁失马，塞翁得马，到底是祸是福，在世界上来看很难说，但是在基督徒来看，我们需要记得一件事，万事万事 每件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倒霉的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运气不好的。我们基督徒根本不相信运气这个事。我们每个人都在神全能慈爱的旨意当中带领我们。当然了，我们常常会羡慕别人，当然我们常常觉得自己命苦等等，这都是罪恶、撒旦、魔鬼以及我们无知造成。当我们看神的话，当我们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主是爱我们的，主的带领道路都是奇妙的。我们知道神爱我们，因为他给我们丰衣足食嘛。不，我们不一定都丰衣足食。我们知道神爱我们，因为我们家庭和睦嘛。不，我们也不一定都家庭和睦。我们知道神爱我们，是因为我们长命富贵吗？我们也不一定都长命富贵。各位，你得知道，你得有一个强烈的凭据，知道神爱我们。当然，我相信各位都知道，为义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有敢做的，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你不能从别的地方找到神的爱，因为你在别的地方你不一定有那种舒服快乐。我们当然说，哎呀，神很爱我，给我幸福家庭，可是很多人没有幸福家庭，神不爱他了吗？我们当然说神爱我，让我工作很顺利，可是一个人工作不顺利，神就不爱他了吗？我常常说，你怎么跟那个非洲难民营里面那些小孩，父母都死了，家人都死了，你跟他讲说耶稣爱你，你怎么跟他讲？因为他给你一个好家庭没有？因为他给你一个幸福的人生没有？他给你一个好妻子没有？我有一幅画，有一张照片让我印象非常深刻，是很有名的，各位可能知道，是一个普利兹摄影奖的照片。他在非洲往那个集中营、往那个难民营的路上照了一张照片，是一个小孩子哭着走不动了，坐在地上哭，后面就是一只秃鹰。这个摄影家后来自杀了。人家说：“哎，你怎么照这个？”后来那个秃鹰把小孩子吃掉了吗？他没有，我把秃鹰当然赶走了。各位，你赶多久呢？这个世上实在太多太多不幸、痛苦、荒谬，我们无法解释的事。你的生活中恐怕也有一些，我不鼓励各位去想到你生活中的不幸不安，因为我们很容易自怜，忘记神的恩典，就是喜欢讲我自己多么可怜。但我们都会经历到一些，要能够胜过这个世界上一切的秃鹰、一切的不幸、一切的孤单、一切的婚姻的不顺利、一切的儿女身体精神的不舒服、不快乐，我们需要知道神爱我们，我们需要知道神在每件事上都爱我们。神借着摩西教导以色列人向耶和华歌唱，我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头在海中。以色列人出来以后，出了埃及以后，耶和华叫摩西转向，耶和华叫摩西在沙漠里面转向。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举动，干嘛要多走路呢？当以色列人转向了以后，法老是一直派人监视以色列人的，那个监视的人就回来报告，他们在沙漠里乱转了，哈哈，他们迷路了。神就激动了法老，又起了贪心、后悔的心，我要把他们通通抓回来。我们一时有灾难，就把他们放走了，这是糊涂。我们要把他们抓回来，几十万的奴隶，怎么可以让他们走？ 法老就去追他们了，带着军队去追他们了，带着军队追追追，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听得到那个马蹄声越来越近越来越近，看到埃及的军队越来越近越来越近，于是以色列人和我们基督徒一样，就开始了，就重复了我们不断重复的事情，就是一碰到逆境我们就开始抱怨，好像没有办法改。我也是一样，一碰到逆境我们就开始抱怨，当然了顺境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赞美，有的时候连顺境的时候都不会赞美，但逆境是一定会抱怨的。顺境的时候我们不一定是信靠上帝赞美上帝，但逆境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是无神论，一逆境就要找到我是很信神的，一切的错误都是他。我实在没有看到几个无神论，真正的无神论，包括 Richard Dawkins 这样的人，我都觉得他们是恨神论，他们咬牙切齿的恨上帝，他们不是无神论。我看许许多多的无神论也是这样，以色列人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啊，就抱怨啊，摩西啊，你为什么叫我们要死在旷野受这个苦，干嘛干嘛干嘛，以后在旷野的时候也一直都是发这个怨言，一旦有不舒服的事就我们为什么要出埃及，一旦舒服又赞美主了。各位跟我们不是很像吗？一不舒服我为什么要信耶稣，我为什么要到教会来，我为什么要服侍，我们实在是很软弱，求主怜悯我们。以色列人抱怨，摩西也没有办法，看着越来越近了，摩西哀求耶和华。先做了一件事，这件事情我们通常不太注意，先做一件事，就是在以色列人前面引路的云柱转到以色列人和埃及人的中间，这样埃及人就陷入一片黑暗，他们就不敢很快的追了，一片黑暗。这第一件事。第二件事，红海的水分开了。第三件事，以色列人就走下去了。以色列人走下去是凭着信心走下去的，因为虽然他们那么没有信心在那里哀哭，但是耶和华吩咐摩西说红海会分开，红海分开了，摩西吩咐他们下去，他们就下去了。希伯来书十一章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人因着信下到红海里，埃及人试着要下去。各位，我们要在对神有信心，信心就是接受上帝的话。我们可能跟别人做一样的事，别人可能跟我们做一样的事，一个是得救的，一个是没得救的。不在乎你做什么，在乎你带着什么样的心在做。两个女人同样在磨磨，娶去一个撇下一个。两个男人同样在田里耕田，娶去一个撇下一个。两群人同样在南京东路礼拜堂敬拜，两批都娶去了啊！感谢主。不是你做什么，是你带着什么心在做事。你带着信心聆听主的道，感谢主。你带着信心吃喝快乐，感谢主。你带着信心生，带着信心死。以色列人因着信，或者说翻译成在信心中下去，他们得救了。埃及人试着要下去，他们被淹没了。以色列人从红海走上来，摩西再伸杖，海水合起来了。这个世界上非常强大的一个国家， 那么多的军队就在这一个晚上完全被消灭了。以色列人上岸以后，看到尸首，看到尸体，都是遍地都是，遍海都是，他们就赞美耶和华。哎呀，感谢主。不过他们要继续做的事情就有点遗憾了，他们赞美感谢主，赞美感谢主，赞美感谢主，口干了，没有水喝了，哦，又开始抱怨了。有水喝了，哦，感谢赞美主。各位，我们总有这个毛病，如果我们能够有信心一点，多有信心一点，多把主的话放在我们心里面，使我们的信心能够克服肉体和环境给我们的负面作用，那多么的好，那就是一个得胜的人。出埃及记十五章第一节，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，我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因他大大战胜，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。第二节，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我的诗歌，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诗歌，也成了我的拯救，这是我的神。我在大安森林公园也好，在很多群聚的地方也好，我不能不为我们这些基督徒高兴。我在大安森林公园，我家在那里，散步很方便，早上去的时候都很多很多团体在那里做体操。我们基督徒团体的体操那个音乐真是好听，对不起，那个其他宗教的就就很沉闷很死板，我们的非常喜乐，感谢主。我们当然也有悲哀的时候，但我们不管在悲哀在喜乐中，我们都歌颂耶和华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拯救，我要赞美他，他是我父亲的神，我要遵从他。但愿他也说子女的神，我子孙的神，世世代代敬畏上帝。法老的车辆军兵耶和华已经抛在海中，他特选的军长都沉于红海，深水淹没他们，他们如同石头坠到深处。耶和华，你的右手施展能力，显出荣耀。耶和华，你的右手摔碎仇敌，你大发威严，推翻那些起来攻击你的，你发出烈怒如火，烧灭他们，像碎阶一样。你发鼻中的气，水便聚起成堆，大水直立如垒，海中的深水凝结。仇敌说，我要追赶，我要追上，我要分掳物，我要在他们身上称我的心愿，我要拔出刀来亲手杀灭他们。各位，我们不希望跟人敌对，但是我们求主真是替我们伸冤。你叫风一吹，海就把他们淹没，他们如铅沉在大水之中。那么强大的军队，刹那之间消失了，没有了。那么强大的军队都死亡了。我想摩西和众人看到这一幕的时候，这个世界最强大的军队死掉了，被淹没了，跟挪亚从方舟里出来的时候恐怕有同样的感触，这个世界灭亡了。哎呀，幸好我们在方舟里面躲了这一灾。前一阵去美国，朋友带我去参观那个方舟博物馆。各位，你对洪水创世界解释可以有不一样的地方，但是我们不能够否认上帝一定是做了奇妙的事情。看到那个方舟博物馆的他所布置的所装置的，我特别还是印象深刻的是想到挪亚他们出了方舟，看到这个世界 想到自己的蒙恩，想到自己曾经传义到那么长的时间没有一个人听，想到自己做造方舟那么长的时间没有一个人信，想到神怎么带领他。各位，我们要想到这些，因为跟我们有关，因为耶稣说人子的日子跟挪亚的日子是一样的，挪亚经历过的我们也要经历，挪亚在建造方舟，我们也在建造方舟。你说我们哪在建造方舟？方舟就是教会，方舟就是教会，教会就是在这个罪恶世界里面，让我们在其中一起敬拜赞美，躲避上帝的愤怒，而且蒙平安的地方，方舟。当以色列人在红海那边的时候，也经历过上帝如何的拯救他们，如何的让那么大的军队一下就散去了。耶和华出埃及记15:11，众神之中谁能像你，谁能像你，至圣至荣，可畏可颂，施行其事。出埃及记15:12，你伸出右手，地便吞灭他们，你凭慈爱领了你所赎的百姓，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。各位，你来到教会，今天来到教会，每一次来到教会，是上帝用他慈爱的手把你带到这里来。我看到你们底下那照片，看到几十年前南京东路礼拜堂，看到我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坐的公车，你还记得是几号吗？12号。哎呦，好久好久了。那有主丰富的恩典，奇妙的带领。众神中谁能像你至圣至荣，谁能像你可颂可畏，你凭你的慈爱领了你所赎的百姓，你凭能力引他到了你的圣所。各位，我们一生都蒙神引导带领，不仅带领我们走过旷野，渡过红海。出埃及记15:17，你要将他们领进去，栽于你产业的山上，耶和华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，主啊就是你所建立的圣所。礼拜堂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，虽然这个建筑物也很好，但是教会礼拜堂是人，是你我一起被主建造成的。哎呀，耶和华必作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法老的军兵都在海中，以色列人在海中走干地。我们在罪恶的世界，主带领我们走美好的路。摩西这一次的带领百姓唱的歌，我想主要的主唱者是米利安，他歌喉应该是很好的。我们也很遗憾，米利安后来曾经嫉妒过摩西。摩西不能说他不伤痛，他很爱这群百姓，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团契里面，在教会里面，我们需要学会的功课。各位，你要爱你的肢体，如同神爱我们一样。摩西很难想象，他那么多的同工，那么多的同伴，他有那么多的神迹奇事，但是他在教会里面好像很多的挫折。各位，有一句话我们不太注意啊。斯提凡在述说摩西童年的时候，他说摩西被他的父母丢弃，这在《使徒行传》7丢弃。我以前从来不会这样想，他父母不是做了一个小小的蒲草箱吗？把它放进去，怎么说是丢弃呢？各位， 你小孩子在小 baby 的时候，你会把它放在一个蒲草箱里面，然后放在淡水河里，让它被淹没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我们这里有哪一个父母、父亲、母亲，或者任何年龄的人，你说有一天我的小孩如果再养下去会受到什么样的威胁，所以我把他放到淡水河的河里去。我不知道有哪一个父母能够这样做。所以斯蒂凡讲说丢弃可能是真的。斯蒂凡这样说，我们也有这样的想法，就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，摩西、大卫、约瑟，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，就是他们被他们的同胞甚至家人甚至兄弟姐妹丢弃。他们在哪里找到保护？常常在敌人那里。约瑟在埃及人那里，摩西在埃及人那里，大卫在腓力斯人那里，很多时候都有这样的情形。哎呀，米利安曾经是多么爱摩西、爱这个弟弟的大姐姐，后来也说出这么多嫉妒的话。摩西很难过，摩西心里是难过，所以在申命记31章27节，我知道你们是悖逆的，我知道你们是悖逆的，印着景象，我今日还活着与你们同在，你们尚且悖逆耶和华，何况我死后呢？好，这看起来是摩西最悲哀的一件事，你们以后一定会悖逆，我在你们都不听话，我不在你们会到什么地步呢？各位，我再提醒一句，我们在世上是有盼望的一群。再悲哀、再黑暗、再多的罪恶，神的恩典一定得胜。当摩西说我教你们唱一首歌的时候，你们悖逆耶和华，你们现在学这个歌啊，将来你们就每个人唱就知道，神早就提醒你们了啊。摩西将这一篇歌的话都说与以色列全会众听。生命记32章8节，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，将世人分开，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。各位，不管是以色列是教会，这个世界的进行，地理、政治、历史，通通是跟神的儿女有关的，是教会的活动，这个世界不会有兴趣的。教会的任何活动，这个世界都不会有兴趣。世界有兴趣的是俄乌战争，是美国的经济。我不说这些事不重要，但世界不会注意到教会里面的事。各位，你我每个人在教会里的每一个服事，每一个参与，都是神纪念到永远的。神这个世界的一切，我必须说，都是神为了要让教会越练越精而有的。每一件事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神爱的人得益处。耶和华的份，申命记32章9节，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，耶和华所有的、所要的就是他的百姓，他的产业本是雅各。各位，你是上帝的产业，你是上帝所爱、所要的。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、荒凉、野兽吼叫之地，就环绕他、看顾他、保护他，如同保护眼中的同人。这一节经文呢，很生动。这一节经文就是在讲雅各逃亡的那一夜。你记得雅各骗到了父亲的祝福，哥哥要杀他，他就逃亡了。他逃亡是非常可怜的，他没有父亲，没有母亲，哥哥要追杀他，他什么都没有。 他手里只有一根杖，还有一块石头，石头当枕头。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的地方，那个地方叫伯特利。雅各那天睡觉，我想非常恐惧，有野兽在附近吼叫，他哥哥在追杀他。那时候耶和华遇见他了。各位，雅各遇见耶和华的那个晚上，跟你我遇见上帝一样的，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神就爱我们，神就环绕看顾保护。那一天雅各在伯特利做了一个梦，耶和华对他说话，雅各啊，放心，我会保守你，平平安的去，平平安的回来。雅各那个时候不认识上帝，雅各那时候刚刚欺负七兄，他可怜又可恶。耶和华也是在我们非常可怜可恶的时候遇见了我们。这个创世纪28:11记载，太阳落了，就在那里住宿，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，在那里躺卧睡着了。石头当枕头，石头恐怕也是武器。走投无路，雅各这时候真是可怜又可恶，可怜哥哥要杀他，可怜无家可归，可怜野兽环绕，可恶他骗哥哥，他骗父亲，跟我们一样，又可怜又可恶。就在这种情形下，神遇见了我们。神说，我是耶和华，你主亚伯拉罕、以撒的神，我要把这个地方赐给你。雅各睡醒了说，耶和华正在这里，我不知道。雅各清早起来，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，浇油在上面。20年后雅各回到这边，20多年之后回到这边，雅各回来之前，他做了他一生的第二个祷告，圣经有记载。第一个祷告是耶和华说，我会保护你，平安去，平安回来。雅各说 OK， 如果你真的保护我平安回来，我会十一奉献给你。第二个祷告是，耶和华，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恩惠慈爱，仆人一点也不配得。刚才领会的姐妹有读这段经文，耶和华独自引导他，生命记32:12，这句话也用在我们身上。耶和华独自引导我们，没有别的神，只有耶和华在那里带领引导我们，带领我们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能够在这些引导之中，我们越发信靠他，越发感恩。但是我们会有一个毛病，32:15，但耶稣伦就是以色列，渐渐肥胖，粗壮，光润，踢跳奔跑，便离弃造他的神，轻看救他的磐石。各位，每个人，每个教会，每个团体，基督徒团体，都难免有这样的现象。我们可怜的时候，我们会求告者，比较会求告神。我们丰富的时候，比较会忘记上帝。32:18，你轻忽生你的磐石，忘记产你的神。耶和华看见他的儿女惹动他，就厌恶他们。我要向他们湮灭，看他们结局如何。他们本是极乖僻的种类，心中无诚实的儿女。耶和华愤怒，耶和华生气。可是各位，基督徒的生命总是正面的，即使在耶和华预言将来以色列悖逆的里面， 他还是有说，《生命记》第33章26-27节，耶稣伦啊，没有能比神的，他帮助你乘在天空，显其威荣，驾行穹苍。33章27节，永生神是你的居所，他永远的膀臂在你以下。各位会唱这首诗歌吗？在下负你，在下负你，是神是永远膀臂，永远膀臂，永远膀臂，是真神永远帮庇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没有能与耶和华相比的，你帮助我们，从我们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到流奶与蜜之地，从我们幼年到年长到年老，你是神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。我们感谢你，愿你是我们的居所，我们也是你的居所。你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圣洁良善的讨你喜悦，也喜悦你的道路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